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总理表示以强硬立场面对美国征收关税，联盟党承诺当选后投资改造农业和矿业道路，以色列国防部长宣布大幅扩张加沙军事行动，俄罗斯当局表示总统特使可能访问美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总理表示，面对美国可能征收的关税，他将采取强硬立场，但同时也呼吁各方保持冷静。澳大利亚对美国所有出口产品可能很快都会被征收关税。一些报道称，澳大利亚将被一律征收 20% 的关税。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说，澳大利亚政府不会以更多关税进行报复，但不排除将美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可能性。总理还表示，关税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影响有限。
Australia's exports?
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出口约占我国货物出口的 5% 以下，因此让我们从维护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要正确地看待它。反对党国库事务发言人安格斯·泰勒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之后，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指责其没有直言不讳地说明联盟党的核能成本计算。泰勒在演讲中概述了联盟党的经济建议，其中包括大规模削减联邦公共服务人员，以及在国库部设立一个新的法定机构，目的是在当选后快速推动私营部门的投资。国库部长表示，他的演讲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在这样的表现之后，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联盟党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直隐瞒安格斯·泰勒。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做出这样的努力之后拒绝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与我进行辩论。安格斯·泰勒足足站立了一个小时，但仍然不肯坦白他需要削减6000亿澳元来支付核反应堆的费用。联盟党承诺，如果当选，将投资6亿澳元改造农业和矿业道路。反对党基础设施事务发言人布里奇特·麦肯齐表示，这项投资将肯定农业、采矿业和卡车运输业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表示，如果不升级改造道路，这些行业就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而且这将使农场的新鲜食品和矿业的材料等重要产品的运输更加便捷。达顿说，这项投资尤其可以支持西澳大利亚州的工业。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指责彼得·达顿误解了联邦教育部的价值，因为反对党领袖提出了全面裁员的可能性。反对党领袖表示，如果联盟党当选，将不会从目前的水平上削减整体的学校经费，但认为削减联邦教育部的部分职位是可能的。达顿表示，他正在考虑以各州是否承诺取消他所谓的觉醒议程为条件，来为提供学校资金。他认为该议程已经影响到了学校教育。但克莱尔部长说，达顿并不明白他要削减的是什么。他今天早上说，他可以从教育部削减成千上万的人员，教育部只有1700人，还不到2000人。因此，首先他需要把事实搞清楚，其次他需要多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教育部负责托管监管托儿所，确保纳税人不会被骗。教育部还负责确保我们的学校提供适当的资金，并负责确保我们对大学进行适当的监管。参议员杰辛塔·南皮金帕·普莱斯表示，如果政府想要缩小差距并解决原住民问题，就需要对所有用于原住民事务的资金进行审计。此前，生产力委员会的缩小差距数据在上个月进行了更新，显示澳大利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在监禁 儿童保护和自杀问题等方面的差距继续扩大或停滞不前。反对党原住民事务发言人普莱斯参议员告诉 NITV 广播电台，旨在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的部门需要更多的问责制。关于缩小差距，我们知道这些措施并未奏效，因为年复一年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我呼吁对于用于原住民事务领域的资金进行审计，以确定哪些地方取得了成果，哪些地方没有取得成果。审计工作将提供一种长期以来不曾有过的问责制度，缺乏问责制是我们的差距如此之大、如此悬殊的原因。工党政府承诺，如果连任，将推动澳大利亚300万名最低收入劳动者实现实际工资增长。在提交给公平工作委员会年度工资审查的意见书中，工党主张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提高最低工资和行业最低薪资。工党表示，实际工资的增长应与通胀率保持一致，并确保其可持续回归至澳储行设定的 2% 至 3% 的目标区间。在访问墨尔本南克罗伊登的一家托儿所中心时，阿尔巴尼斯表示，该中心的员工将从推动工资增长的政策中实际受益。
There's a stark contrast at this election.
本次选举中，两党之间对比十分鲜明，一方是希望人们赚得更多，并让人们能保留更多收入的政府，而另一方则是希望工资下降，税收上升。我们主张提高工资并降低税收，而我们的对手则一直反对。他们在整个执政期间从未提交过任何意见书，要求为领取最低工资的澳大利亚人争取加薪。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关注更多新闻内容。紧急事务部长珍妮·麦卡斯利特宣布，为受昆州大范围洪灾的影响居民提供新的财政支持。此次洪灾被认为是5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暴雨已经导致昆州内陆地区被淹，受灾面积相当于维州的两倍，且未来仍有更多降雨。洪灾的严重性引发了对当地农业的担忧，目前已有超过10万头牛、羊和山羊丧生。麦卡利斯特部长表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将共同努力，为因洪灾遭受经济损失的农场和经营者提供新的补助。我们已经向受困的个人提供了支持。今天我们进一步宣布额外的援助措施，将受灾的初级生产者提供补助，最高可达7.5万澳元。这些补助将用于修复或更换机械设备，开展农场维修工作。补助将由昆州政府负责管理，而联邦政府也能很自豪地与他们合作，共同提供这项支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进入美国的大多数商品征收广泛的互惠关税，预计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广泛影响。新关税包括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征收 25%， 对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 34% 的关税，对欧盟征收 20% 的关税。来自英国的进口商品将被征收 10% 的关税。特朗普在白宫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4月2日将被载入史册，成为美国再次富裕的一天。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遭到了远近国家、敌国和友国的洗劫、掠夺和强暴。美国的钢铁工人、汽车工人、农民和能工巧匠们，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他们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苦难，他们的痛苦看着外国领导人偷走我们的工作，外国骗子洗劫我们的工厂，外国撕碎了我们曾经美丽的美国梦。白宫认为，关税将刺激制造商增加国内生产，创造工厂的就业机会。但经济学家警告说，此举将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并引发一场有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的贸易战。 除了新的消费税，美国还宣布对汽车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并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征税。民主党议员，甚至是他自己党内的一些议员，已经对这一举措表示严重关切。周三，中国继续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据法新社报道，此前的演习旨在测试台北对中国入侵的反应时间。本周的海峡雷霆 2025A 军事演习则是测试其打击战略目标的能力，如台湾的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中国东部战区司令部发言人施毅在一份声明中说，代号为海峡雷霆 2025A 的行动旨在测试中国军队区域控制和封锁台湾的能力，并为此部署了山东号航空母舰。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访问亚洲几天后宣布，华盛顿将确保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宣布大幅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计划占领该飞地的大片区域，并让许多巴勒斯坦居民流离失所。卡茨说，只有巴勒斯坦人推翻哈马斯，并确保2023年10月7日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质返回，战争才会结束。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升级的目的是向哈马斯施压，迫使其释放其余的人质。我们现在正在分割加沙地带，一步步加大压力，这样他们就会把人质交给我们。只要他们不把人质交给我们，压力就会增加，直到他们交出人质为止。我们决心实现战争的目标，我们的行动不会停止，有明确的路线和任务，在神和我们英勇的士兵帮助下，我们也将实现这些目标。以色列军方向拉法和汉尤尼斯附近的平民发布了新的撤离命令。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选民选举，苏珊·克劳福德进入州最高法院，维持了最高法院4-3自由派多数。这位民主党支持的自由派法官在选举中击败了保守派法官布拉德·施梅尔，后者是前共和党州总检察长，并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此次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司法竞选，候选人、政党和外部团体共投入了超过9000万美元，其中包括特朗普盟友埃隆·马斯克以及其相关的政治团体出资2100万美元。马斯克在3月30日举办了一场集会，其团队向2名选民发放了100万美元的支票。克劳福德法官在击败全球首富后庆祝自己的胜利。
As a little girl growing up in Chippewa Falls,
作为一个在齐伯瓦尔福斯长大的小女孩，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挑战世界首富。而我们赢了，威斯康星州挺身而出，响亮的宣告正义无价。我们的法院不是待售的商品。
Our courts are not for sale.
俄罗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可能访问美国，和平谈判仍在继续。普京的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预计将在本周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官员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普京同意与乌克兰达成能源休战协议，证明他有意认真参与和平进程，但乌克兰及部分欧盟盟友对此表示怀疑。俄罗斯表示，尽管乌克兰每天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罗斯仍将继续与美国合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今天一澳元可以兑换 0.630 美元、1.097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75 元人民币、4.899 元港币、20.870 元的新台币。那么在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7度，墨尔本降雨增加，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珀斯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降雨，最高温度19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